各位同学，大家晚安。好，我们继续。上一回是讲到三乘诸圣的西游定慧身嘛，这个菩萨道呢，我们已经介绍了菩萨道它的取入哈，取入像本论依着那个龙树论的论点呢，他把菩萨道分作南行道跟异行道。那南行道呢，我们可以稍微分别一下，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布施、持戒、忍辱乃至精进这个都是设在南行道的范畴。那南行道呢，我们是凡夫俗子嘛，对不对？没有什么特殊的功德，所以我们现在摄持的菩提心呢，叫做愿行菩提心。好，那依着这个愿行菩提心，推动着我们去做南行的工作。那如果呢，于无上道呢有怯懦、有怖畏的心情的这一种众生呢，那个诸佛也开示异行道的法门呢，来摄护初学菩萨的信心啊。我们上一堂课已经讲什么叫摄护信心的意思。其实摄护信心的结果会让你有一种启发，就好像我们从故事啊、寓言故事啊，或者这些菩萨的本身啊、佛陀的本身故事里面获得一种力量、一种启发。成功的话，你就转入南行道。那你也可以依此功德呢，求生佛国的净土。这个都是我们讲这个愿行菩提心的这个范畴。但是我们这样也不是我们说修行是老老实实的向前啊，对，这是没有错。但是这不是一直这样子走下去，它总是要有个结果啊，对不对？那就是菩萨道它的行果到底是什么。你说能行没有报酬，这个第一个也不是事实啊。第二个，这样会这样子肯肯撒撒去做的人这种人也少嘛。但是这种老实呢，有一种愚昧在里面，你不知道说这样做的结果会是什么。那我们说当然菩萨道的结果就是殊胜我们讲那个观世音菩萨我们说普门品，对不对？我说为什么叫普门呢？因为普遍无障碍，普遍无障碍是在很多方面说的。那我们说其中一样，比如说好了，我们要到地狱道去救苦救难，凡夫做得到吗？做不到吗？凡夫要去地狱要怎么办呢？你要到地狱的缘嘛，你就造五逆十恶，很简单嘛，对不对？但是观世音菩萨要到地狱，他不需要造五逆十恶做缘啊。对，因为他有殊胜的功德，他普遍的无障碍，这些都是止观。我们现在要讲就是禅定跟智慧两个波罗蜜。我们依着这两种波罗蜜呢，能得不只是菩萨道，而是三乘的圣德，都是从这两个波罗蜜得的。那大乘更是广大，大乘的最终行果就是成佛，都要需要靠这个止观，都有定慧所生。这个就是三乘诸功德、诸圣德，皆由定慧生。那我们就上次是讲到这里啊，那我们就继续看就是他说修习止观者，应先修习止成观，乃成次第法如是说我们要先知道什么叫做禅那，什么叫做般若。这个应该大家都会听过嘛。禅那其实就是一梵语，它的意思就是静虑的意思，安静的静，思虑的虑。那一般我们都称它为禅定啊，这个是定的名称。那般若是什么？般若是智慧，智慧呢涵盖世间的跟出世间的。那在我们佛教徒讲到般若，通常会指的是，就不带特别的指明，都是指的是出世的般若， 就是出世间的智慧。出世间的智慧呢，也就跟外道呢画了一条界限。好，外道的理论跟内道有一个明显的界限，那我们这个不共于世间的这方面的智慧就叫做般若。好，那定跟慧它的关系哦，不是互相远离的。好，我们在我们虽然没有深的研究哈，但是我们也听过什么止观双运、定慧均等，有没有？我们在佛的本身佛的那个八相成道里面有个菩提树下成道，有没有？菩提树下成道呢，在中国的故事里面都说夜读明星的。那其实夜读明星只是说明佛成道之后哈，天上有一堵明星，这指的那个时候啦。那根据后来人考证说哈，在那个将黎明的时候，天上最明显的天体应该就是火，应该是金星。好，因为金星是太阳、月亮第三个能见的天体嘛，好，应该是就是这颗星。那只是说明它的时间。那其实哈，我们在那个佛本行集经里面讲，就是佛在四禅里面思维缘起而证得无上菩提的。好，不是他用眼睛去看到星星觉得就开悟了，这个就比较像那个中国禅师的故事了。好，那其实不是符合经论的说法。好，我们说为什么佛在四禅里面成就无上道呢？因为四禅的特色，第四禅的特色是定慧均等。好，那我们就知道有这个定，有这个慧。定跟慧常常凑起来一起说，就说明了它有相应的关系哈，不是说有了定就不能思维哦，就没有智慧，有了智慧就没有定，两个是不互容的哈。这个好，我们在这个语词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它们有相应的关系。那在我们在经论里面也提到什么，有什么禅啊、三摩地啊，还有那个三昧。什么空三昧、无相三昧，种种的三昧，大乘经也讲什么首楞严三摩地，这些三摩地三昧，指的就是有智慧的禅定。好，这个稍微我们先知道这一些。好，那我们修习止观呢？在我们初开始学，还是要知道像那个我们没有办法像六祖坛经里面那个六祖大师他说他的禅呢是定慧不分啊，他说什么定是慧的体啊，慧是定的体，定是慧的用。好，但我们没有到达那种程度，定慧一如啊，他说他的法门是度上上根的人。好，但是我们知道有这回事。但是我们初开始修还是要知道说定跟慧它两个有不一样的特殊性能，有特殊自己的相貌，这是不能够混乱的。如果混乱呢，我们就会以禅为慧啊，自己修的定成就，以为自己慧也成就了。这个我们上次有讲到什么，有一个扫文比丘的故事嘛，他就是这样搞错，所以就会有这些误会真上慢的关系啊。好，这是非常可惜的。那修习来说，我们要知道定慧的特性啊，要不然得了定德以为是成就了那个成佛的智慧，这个误会就大了。我们学习这个定慧它本身的特殊相貌，就是为了避免这一方面的误会。好，那定跟慧呢，也是声闻的要目。我们之前有讲到声闻地的，我们说那个修天那个地方有讲一点。好，这个五乘共法那边讲修天就是要修禅定。好，然后声闻地有讲一些修定的那个方法。但在声闻地里面我们注重的是什么呢？十四门列缘里面嘛，什么根律仪啊、戒律仪啊、好恶修于学、十资粮，这些嘛，这些都是定的资粮。那大乘的定禅定呢， 还有他特殊不共的地方。那现在我们就好，我们这个定慧就是要有那个大乘禅定的特色的。好，修习止观者，先应修习止观。好，此止成观难成，次第法如是。好，我们说慧是上一次也讲过，慧是以简则为信啊。什么叫简则？其实就是思维。好，这个经论给他的那个定义是什么？正思者，最极思者，周遍寻思，周遍思察。正思者是以所知意，这上次有讲过嘛？哦，上次是不是有讲过？好像有哦。我在好、哦，好像上次也有讲到吧？哦，那就不再多提了哦。那止呢，就是心一净性。心一净性就是在内心里面相续而住哦，在哪里住呢？在所缘境上住。我们接下来会讲到四种所缘啊，比如说你不净为所缘，或是持习为所缘，你内心呢奢侈不忘啊，在这样的境界里面相续而转，这个就是平等持心的意思。什么叫平等呢？就是现在心住于所缘，下一刹那呢也是心住所缘，乃至往后的刹那呢都是相啊、哦、就是都是一样的持心啊。所以前一念跟后一念是平等，平等平等相续而住，这个就是我们修定的方法，也是它的定义啊。那修习止观的次第呢，我们应该先修止啊，再修观。这个意思不是说齁、哦、我们就是宁心不动，一直到有成就了我们才开始思维，并不是这样。因为在修习禅定的时候呢，就必须要用那个观来长养它，是两个是互助的。我们修外道齁，共外道的止里面也有观。因为我们说齁，修习止呢必须要，我们说要弃无盖，对不对？我们要呢对治我们的贪欲跟散乱。好、哦、那修习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坐观，如理思维。思维什么呢？欲是不好的。乃至你在定里面思维什么呢？我们内身里面的三十六物、哦、还有不净观啊。不净观的观门就是从那个尸体的那个膨胀烂坏这边、哦、这边去观察它。在南传、哦、的习惯里面、哦、有那个佛教徒是捐赠尸体，我们说捐赠器官了，在南传是捐赠尸体呢给那个出家人去修止观，就是修不净观。好、哦，我们说这个就是利用观察来促成止的成就。好，每一个止的成就呢都有止观双运。我们说初禅到最后就是止观双运，这个就叫止成就。那为什么又说观呢？这边就指的是，特别指的是佛教的内啊、哦、我们说内观，内道的观门。因为你在定地里面起观察，就是佛陀内道所开示的这些殊胜的圣意智、哦、我们心在禅定里面做如是观的话，是能够熄灭这个无明的障碍，让我们契入圣意的。好、哦、所以在这边讲说我们止成就，我们才能够这样随顺的入观啊。这边的观就是指的是圣意禅的，就不是一般我们讲这些进货所缘啊，那个进行所缘。好，这边就叫做进货所缘，后面我们会讲到什么是进货所缘啊。总之哈、哦，就是我们想要突破这个无明的，好、哦，系缚我们三界烦恼这种无明的，我们要逃离这种无明的智库呢，就必须要定成就，你的观慧才能叫做观慧，要不然就没有力量啊。这个在那个菩提道次第略论里面讲的一个譬喻，他说哈、哦，我们在散心位，比如说我们现在讲无我，我们就这样观察，对不对？ 当然我们心里面可能会有一种善根啊，会觉得说这个世间并不如我们想的那么真实，但是这种感觉呢就好像怎么样呢，我们在一个有窗户的暗室里面齁，举了一盏灯要去看墙壁上的画一样齁，因为有窗户有风的关系啊，所以这盏烛光就摇曳不定，你对墙上的这些画面呢你就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啊。但是如果有定来帮忙的话齁，就好像你把这个窗户关起来没有风了，这个烛光呢就稳定，这个稳定你就可以照测这个墙上的画，你就看得一清二楚这样。那我们现在齁，修习禅定，我们说真上心嘛齁，这个真上意就在这边显现出来啊。我们修习禅定是为了成就圣智，这个禅定的作用就像是我们把窗户关起来，让这个智慧的光明呢能够遍照一切法。这个就是真禅定的真上意，所以说先修习止，止成就了呢才修习观，说的是这、啊、这个就是、啊、先说先修习止后修习观，次第法如是，它的意义是在这里。好，这个就是禅定的次第。好，然后呢依住堪能性，能成办，能成所作事啊。好，我们修习禅定呢，种种有利益的事业才能够承办。经论上也有告诉我们说，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对不对？这个意思吼、哦，也有点别失意趣的意思啊。不是说你能够自心一处，那所有事就圆满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在定心里面吼、哦，可以成就的事业，很多事业你能够承办。都必须要依据定心给你的堪能性，如果没有它那还是不行的齁、哦。为什么定有这种功德？因为定齁、哦、可以引发身心的清安啊。齁、哦、这个在经论上讲，这个叫做清安乐。齁、哦、这种殊胜的清安乐呢能够让你承办。齁、哦、这种我们说殊胜的那个圣意禅啊。你就有办法休息呀、啊，哦，能够种种无量的三昧，哦，才有可能成办呐、啊。哦，我们心哈、哦、得清安乐，有力量，可以呢行善离恶。我们说很多啊、哦，我们说佛教的那种殊胜的三三昧呢，叫做善所缘心一净性啊，哈、哦，这个就是。行善的力量，远离恶呢，我们凡夫都有贪欲还有散乱的过失啊。你要说让自己静下来齁，或是说不受这种负面情绪的干扰，这是非常难的事情。齁，我们长这么大应该知道齁，这个是并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从止观里面得到的利益，就是你身心有清安乐齁，这种稳定性，这种安乐呢，它是非常的深刻，而且不容易动摇，你的心就能够有力量，哦，你不可以受这，你就不会受这种恶不善法的侵扰。这个可能哦，我们稍微有一点修止的那种体验的人才有办法体会得到啦，哎。我们现在的境界就是这样嘛，就是散乱，要不然就是贪欲，有贪欲就会有忧恼，这是经论讲的。我们为什么感到忧愁呢？那都是因为贪欲来的，有贪才会有忧。凡夫的境界呢，在我们说欲界里面哦，就是受这两种力量的拉扯啊，让我们身心不得安宁。那现在呢，修习这样的止观，让我们心齁可以远离这样的侵扰，心得到稳定，得到安乐，很多事就变得有堪能啊。齁、哦、像我们在论里面讲说散乱啊没有办法抗拒这个烦恼，齁、哦、我们特别是我们在欲界里面的人，齁、哦、烦恼会制服我们齁、哦、让我们的那个进修呢都变得 薄弱，没有力量，所以做什么事情就像逆水行舟啊，很容易我们就因为这样逆水行舟，所以会有懈怠。好，还有呢，身沉重，没有力量，心理不健康哈，通常会连带你身体也不健康啊。我们身体会有这种沉重的感觉，会觉得烦恼哈，好像有病啊，身体像800磅重一样哈，就每天就这样子沉重无力。我们说休止哈，会有一种什么风大增盛啊，会有一种清安的力量。好，这个在经论里面讲说叫风大慈身啊，它的力量就像风力一样，会支持你的身体啊，你的身体就不感到这么的重啊，就会有一种清安微妙的快乐。重要的是呢，修定有堪能，能够住正定哦，依住心能发生堪能性，这种堪能会让你身精进，心清安而有心精进啊。以前力有不逮这种感觉呢，现在全部改观了，依着这种堪能就能够勇于，我们说我们不敢发菩提心，有没有不敢说难行人行啊，不敢去做一些扛一些责任在自己身上，如果你有定的话这些对你来说都不是难事啊。那佛教徒来说最重要的事业，我们要的这个能力来承办什么事业呢？像声闻人就是要得宪法乐住，因为得宪法乐住能够得到殊胜的知见啊。你包括你要修禅，那个修神通都必须要禅定做基础或是得分别慧，得漏尽解脱，都需要靠定的帮忙。那大乘的行者为什么需要定呢？因为定引发身心清安，能够引发神通的功德，能够深入深意这样才能做种种的饶益。你比如说我们要帮助别人，对不对？我们帮助别人，我们不知道别人的情况啊，对不对？我们如果有他心通，你看那不就是非常非常省事的事吗？我们如果有什么这个预知未来的能力这个在那个六神通里面就，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怎么样来帮助一个人他才会比较圆满的结果。我们在阿含里面看到了什么这个金刚经讲说须菩提修什么修什么三昧啊，无争三昧，是不是？无争三昧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须菩提他每天要出去托钵的时候呢，他就先入定观察，入定观察说我走这一条路会不会有人起忧恼啊，如果有呢，那他就再预定一条路，他就先用自己的直观用自己的定力呢深入的去观察，直到他呢观察出说我今天走这条路呢，众生得皆得安宁啊，不会有人不高兴，那他就走这一条路，这个就是无争三昧所以这个，但是他跟佛的风格还是不一样啦。佛是观察谁有哪里有可度的众生啊，有可度的众生他就往这里走，他不管你是不是高兴啊。如果有人不高兴，但是有人能够因此得度呢，佛还是会往那里去啊。这个是佛不太一样的地方。这些行果我们都说都是从止观从止来的。总之佛法殊胜功德都是离不开定的。那修定的资粮呢，我们在声闻地也有讲过一点。现在我们在看这个大乘不共的这个止观。我们说修习止呢有两个不有两个啦不可或缺的资粮，就是依着慈悲心还有依着境界而住。这两个我们之前在那个讲那个这个声闻乘的修定的资粮里面有讲到为什么定的功德呢都是从戒生出来的。我们有提过吗戒的定义是什么呢？克己以利他，还记得吧？ 其实它的大意就是这样子啊，依着慈心跟境界，你为什么持戒？是布施人家无畏嘛？这个无畏的布施必须要克己才能成就。好，克己就是一种利他。好，所以这个就是儒家讲的树道。那树道是什么？是孔子认为君子一辈子都能够摄持，不会说你有一天你成功了，你就不需要记住这个字了，而是这个可以作为君子哈一辈子的箴言，就是一个字，就是中恕之道的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就是境界的意义。好，现在我们在讲到修定，还是要提醒哦，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啊最重要的滋养，但是我觉得现在人修定都不重视品德的修养，而是重视在什么直观的操作。就是你呀、怎么样能够调息调身、最好是讲到那一种非常神秘啊、讲到那个天花乱坠，那大家都是趋之若鹜、我们也看过什么某某人去哪个地方禅修以后，哇，他就证得四禅八定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人家讲过啊，总之就是用这些东西来吸引你。其实呢，直观对不对？它是一个非常，我们说那个滋养哦，是非常硬的功夫啦、它的功夫不是表现在你的前五识，而是第六意识里面，是关乎到一个人心的品质。我们说哈、诸佛跟居士啊，跟出家众也一样啊，他开始都是先说端正法。为什么先说端正法？比如说我告诉你陈述局的故事，你心就会觉得感动，这种感动就是调柔相貌，你会对这种善，你这个时候你对这些更殊胜的法门才有堪忍力啊，它就是用端正法来洗涤你的内心，让你的心调柔，让你的心慈悲。好、这种我们说修定是属于善恶界的功德，你就不能不有这种心理的品质。但我觉得呢，大概是现在哈、这种唯物主义的思想哈、或者是说我们在学习佛法有很多这种部派的哲学哈、都是倾向于多元实在。这种多元实在呢，又依靠一种无神的机械论，就是缘起法对他们来讲就变成像一种机械论的东西。好、只有我们看这个部派里面哦。这个声闻学者他们的发展啊，他们在编那个毗昙的论典哈、到后面连戒品都舍弃了，我们就知道说，好、可能就哦，我们他的自己理论的发展啊，就倾向于这种机械论。那加上我们现在这种物质的发达哈、我们的思考背景里面都有一种唯物思想在里面，唯物思想就是一种机械论嘛。那两好、这个时代的思潮是这样，我们渐渐的就忽视这种人格教育，这种品德教育啊，这种缺失呢，也反映在我们现在的佛教徒身上。好像大家受戒都很看受戒受菩萨戒都很多人去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团体的品质就少了那么一点人本的色彩，有的是这种中国清规的这种包袱，哦，大家都很讲表面的这种慈悲，哦，就是到最后就是事不关己，己不关心啊，好像没有一点那种菩萨道的气息。那我们好、我们看有一些基督教团体，他反而哈、虽然他没有讲什么大慈大悲啊，但是他懂得照顾他的邻人，对不对？我们看现在有很多社会福利机构，好、都是以基督教做他们的思考的中心啊。现在有什么创世基金会还在帮什么单亲妈妈卖地瓜，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知道？好、那个曹庆董事长他发起的哈、就我们看说、真的有很多就是在你身边的人在经历这种苦难啊。但我们佛教徒关不关心这些事情呢？好像这个到我们这个时代哦，叫佛教徒就欠缺这么一点。 我觉得是核心的东西。好，当然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开始啊，因为佛教也不是一两天这样了、啊。好，这个要转型呢，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好，这个好好依着持依持住境界哈，这个是修定不可或缺的资粮。好，接下来就是要调身调息呀、啊，这个在无称供法里面我们都有讲过的哈，这个我们就不再一一细述啦，各位可以回到前面去复习一下，这个无称供法里面有讲修定的前行哈，怎么样喝无欲气无盖这些事情。好，接下来哈，由灭那个勤修八段行哈。这个八段行、哦、我们要怎么样进修才能够引生正定呢？只要灭除五种的过失啊，五种过失就是懈怠、妄胜言、昏沉吊举、不作行跟作行。这以下的偈颂会来解释什么是这五种过失，以及怎么样来勤修这八种段行、哦、八种段行是什么呢？性欲、情安、念知、施舍，这八段行。好，接下来我们就是来解释这八段行啊。他说，懈怠为定障，性情等对峙哈。先讲这个懈怠。好，我们说想要得到禅定哈，这种殊胜的功德啊，我们还记得讲到精进度的时候哈，有些人是把精进度跟止观是画在一起的，那本论呢是把精进设为两分啊，就是说前面需要精进，后面也需要精进啊，是广摄一切的哈。那可见得说我们要修习禅定不是这么容易。有的人的看法是，精进为什么精进呢？要得止跟观的成就，所以要精进。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止不是这么容易的，或许在比较上啊。前面的难行道有前面难行道困难的地方哦，后面的这个东西止观呢，虽然哈、哦、是间接的利他啊，最直接受益的是自己啦哈、哦，哦，但是也不是这么容易的、啊，哦，这个要有信心，要有耐心，要不断不断的休息，你才有可能啊。这个我们听那个妙净长老在讲那个小止观，他说你一天做八个小时啊、哦，做四个小时啊、哦，想要得定哦，是不可能。八个小时啊、哦，那可能还可以啊。哦，可见这个要花多大的心力，多少的时间才有办法成就啊。哦，我们看以前那个祖师什么坐破多少个蒲团有没有？韩国有个元晓大师，他。这个坐的蒲团哦，后来长这个痔疮还是褥疮有没有？要起坐的时候呢，蒲团黏着他的屁股，为什么？因为这个皮肉都已经溃烂了哈，出血了，然后这个血呢又干，干了以后就把他的屁股跟这个蒲团黏在一起。你看那个休息止观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所以呢，从第一个。定的障碍就告诉你啊，懈怠就是定的大障碍，你要有方式来对治它才行啊。这个对治它就是依着信还有情这两个来对治它。我们怎么对治呢？第一个就是要修欲要，这个在得禅定的四神主有没有？我们有讲欲情心慧有没有？就讲这个修欲要，怎么是修欲要呢？我们说哈，懈怠就是对这种殊胜的功德，你缺乏一种勇气呀、啊，好、哦，自己骗自己，想要敷衍一下啊，这样就可以的哦。这个不行啊，这个都是精进的障碍，要消除它哈、哦，好、哦，就要提起精进嘛。那你精进怎么来？这种力量不是凭空得来的、啊。你要由自己强烈的需求，强烈的这种愿欲，我想要得禅定，就是这依靠这种很强的欲望齁、哦、才有可能推动你精进向前啊齁、哦、 如果我们修习这种欲要呢，强烈到一想到成就禅定功德非得不可，那你自然而然就会对修定的事情非常有兴趣，这种强烈的欲要会推动你不停的去修禅，就变成你的人生目标就对了。我们对于人生目标可能就是什么五指登科这种事情会引起你强烈的欲望啊，但是很少人对这种直观是有这种强烈的欲望哦，但这是需要培养，而且必须要有我们说跟世间人不一样这种自愿的勇气啊，因为你就是有一种独立的价值观嘛，而且跟别人都不一样，可能别人会认为你很傻哦，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这种人啊，因为我们比如说写武侠小说，喜欢看武侠小说的人，从小也不用人教，他就想说带一个包袱，背一口宝剑我们上山去学道，上山去探访名师，有没有？小时候都会有这种幻想嘛，尤其我们中国就有很深的这种神仙思想在里面嘛，我们都会有一种理想性啊，那只是说长大了被教育以后，慢慢的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世故的其实就是自己更现实的啦，那所谓的现实其实就是这种物质主义的这种现实啊，我们要有这种需求的愿意还必须要有点理想性才行啊，特别是在现代我们看谁得顶啊，就是听说啦，但是仔细去检视好像又不是这么一回事，那到底看到谁得顶了？我看很少很少，鳞毛凤角，所以我们第一个现代人要有这种欲求，这是非常难得的。以前那个有一个修那个止观的故事嘛，过去有一个优婆渠多尊者，有没有？他就收过一个老比丘，因为我们说什么老年无三昧，对不对？有一个老比丘他老了，对不对？受了比丘尼啊的刺激，他也想要得这种殊胜的三昧啊，于是这个比丘尼呢就介绍他说，现在有那个优婆渠多尊者是大阿罗汉，他善于教导人家修习止观，你何不去请教他呢？老比丘就到那个优婆渠多尊者这里来，他老了嘛，确实是老来无三昧啊，他到禅堂就不停的打瞌睡，就是人家修止观他是打瞌睡，但是，我们说在这种正法注视的时代，有一点跟我们这个时代是永远比不上，那是怎么样？有圣者存在，有圣贤啊，有圣贤存在，游化世间啊，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这种摄受力。他在禅堂里面，就有一回啊，这个大家这个住在隔壁的这些同学，这是同犯恨者，同时入火光三昧。我们看这个禅堂晚上没有灯是很暗的嘛，开玩笑，大家一入火光三昧，整个禅堂都是遍体通光明啊。这个老比丘受到这种境界的这种刺激，再也不打瞌睡，不久他就止观成就啊，就成就圣道了。我们说这种希愿欲求现在比较少这种事例啊，但是我们也可以从经论里面，靠着这些故事的启发，我们常常，这样熏修，就是从文思里面来教化自己啊，我们也可以得到一点法味，得到一点欲这种希求的这种希望，可以从这个经典里面来，特别是我们看那个我们看这个南传的经典，就有一种比较贴近我们的感觉啦，像我们刚讲的这个优婆渠多尊者的故事，南传还有什么长老尼记啊，还有这个阿含里面，我们看这些人，我们前面有讲过说那个被佛陀呵斥说你只会吃饭只会骂人而已啊，像一头猪一样，有没有？我想我们也不是像这样这么懈怠的人啊，那连他都可以，那我们也可以嘛。我们可以从这边， 这个阿含的南传流传的故事总是比较贴近我们世间啊，我们可以从那边故事得到很多的启发，还有得到很多的力量啊。好，所以我们也可以常常看这些故事，然后呢修习这种御药，修习功德，信功德啊，我们要常常读这一些故事或是经论里面的启示，我们就能够引发我们的深信性禅定的功德，确实相信说有人能够修习，透过这样的修习能够得到禅定，而且禅定确实有种种种种的功德，那我们就升起希望，升起欲求。好，禅定有什么功德呢？好，比如说清安呐，好，身心永锐，好，自己的身心进入一个新的境地。我们前面有讲过太虚大师的这个三根法相，对不对？这是一种直观的三根法相啊。我们看了哦，就觉得心生向往。好，像这种清安，我们要深信它，确实有人能够累积哦，确实获得这种清安的功德。好，修信、修欲、修勤、修安，这四种断情。好，能够灭除懈怠的过失。好，我们这样进修，稍稍得到一点清安哦，就这种稍稍的清安就能够推动我们继续向前。好，那懈怠的过失就会慢慢慢慢的减轻。好，这个由信，然后呢得到欲求，再由欲求呢获得了勤，你会精勤的去修习，因为精勤的修习会得到些许的清安，依靠这个清安我们就能够对治懈怠。哦，就是所以说是信为欲依，欲为勤依啊，就是依靠着信跟欲哈来对治，正念成其缘，令行不愚善，铭记不妄念，安住而明显哦。好，我们好接下来要好对治的过失是什么呢？就是妄圣言跟昏沉调举的过失哦。我们说修止哈，这个止的定义叫做心一境性，就是心在同一个所缘境上安定下来，相续而住。为什么心能够安住在所缘性上相续而住呢？这都是要靠正念的力量。我们说正念就像一个绳子一样，把这个心就像猿猴啊，它乱跑乱跳，对不对？这个正念就像一个绳子把猴拴住一样，让这个造心就不会躁动，它就受到正念的约束，能够安住在那里。好，这个就是正念的力量，不让心呢在散乱的境界里面流散。好，那我们说正念，那念什么？正念就是你要念着一个所缘嘛。哈，这个念它必须要念什么东西呢？我说你想你的妈妈，你脑海里面会有你妈妈的影像出来，对不对？这个叫做念，这个心的相貌就叫做念，这样各位懂吗？齁，那我们念应该要以什么为念呢？不是念你妈妈，这个就叫寻思了齁。现在念就是说成习缘，后面我们会介绍四种所缘，那现在先讲齁，就是你啊过去已经习惯的所缘境相，但这些所缘是应该是佛开示的所缘，不是你想什么都可以啊。你以前修习常常修习的，你不要换啊，就是你常修习的这种所缘，你的正念要把自己的心呢系在这里。好，比如说你修念佛的，你就先观察佛，我们说用画的用刻的这个观察佛的相貌，佛像的相貌，然后呢你在修习正念的时候，就是把心呢安住于这个佛的相好上面，就是把佛像在心里面现出来啊，就是这么简单。好，修持就是这样，很容易嘛。 但是做起来很困难。就是各位，如果你有没有去试过哦？你现在比如说观察这个佛像好了哈，然后闭起眼睛，你看这个佛像在你心里面，它能够显现多久？各位可以试试看啊。我看不到不到几秒钟，它就慢慢就模糊掉了。甚至你闭起眼睛还详细，就是想不起这种相貌。哦，就是这个其实修止是这样子，修止啊。我听说有人这么一坐哈，就什么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哈。但如果你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里面心里面都是这么清楚，很少人一修就是这样子。这经过一段长久时间的休息，才有可能办到。你想想看，你闭起眼睛不到五秒，这个锁缘镜就开始飘来飘去，模模糊糊。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呢？要靠正念的力量再把心再吸住，这样才叫做平等平等。那你想想看，这心是不是很累啊？所以我就很怀疑啊，很多人就说什么，我是禅，我这个冥想静坐，一坐下来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就觉得有一点，他会不会搞错这个心要做什么？很多人，我们后面会讲那个暧昧的过失哦，很多人坐下来就是睡大觉啊，但不是那一种会打呼的睡觉，他心其实就在暧昧，才有可能这样一坐两个小时啊。那坐完，他跟你说哦，静坐很多功德哦，静坐出来觉得很舒服，其实那是睡饱了舒服啊，不是这个心清安心清安，根本没有这种精进这种心清安的相貌。我们这样学习，我们就会知道啊，这个比如说你修念佛的，就是要这样显起；修不净的呢，你要取那个清晕浓难的不净相。这个不净相以前就是要到淡泊路，这个经文，这个那个印度话说翻过中文叫淡泊路。淡泊路就很少人会往那里走，因为印度这么大有的地方的习俗是把那个尸体他不掩埋的，他把尸体放在那个森林里面，让野兽去就是去负责，这样就没有掩埋尸体的习惯了。那出家人就到那种淡泊路里面去取这种清淤相、浓烂相。那现代的人不用这么麻烦啊，现在有照相机就把这个相貌照起来，就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这个，不知道大千出版社有一个不净观里面就有这种图片这当然每一个念境都有每一个适合的根性，不净观可以对治贪欲啊那这个也有人修不净观会有出问题的，就是在律里面有提到说有比丘修不净观，他最后想要自杀，后来佛才开示这个暗波念，就是持习这个修这个习，数习啊，就是数习，数习是身心安定的法门，它跟不净性质不太一样，那这个不管你修什么啦，总之是要把这个所缘的相貌要取得清清楚楚，然后在心里面现起这样的镜像，心安住于这样的镜像，这个就是修止。所以我们说曾经修习的意念才能这样，才能够成为定，才能够修定成就。你不能够以幻想来修习啊，就幻想就好像我们现在流行的冥想有一些心理学，他用一些暗示的方法，就是你闭起眼睛，叫你放松，然后想象说有一个河流啊，流过你的脑啊，就是利用这种暗示呢，其实这个就是幻想。这你这样子做你会觉得舒服啊，这个就是催眠的方法。但是修定呢，不是跟冥想不是一回事情。修定有它特别的。这个方法跟那个冥想是不一样的，冥想顶多就是做一些放松，到最后你一定是会昏沉，因为你会睡着。然后这个时候呢，催眠师就可以给你很多暗示啊， 然后你就有催眠的作用，总之是这样，它跟定不一样。可见我们说催眠其实人是很脆弱的，因为我可以插进不属于你的东西呀。我们说有一个催眠就是这样，他接受暗示甚至你清醒过来你会忘记，但是这个暗示会安插在你的心里面，我们说潜意识。所以有那个过这个心理学有个学派就是相信这种催眠的就是相信这种催眠治疗。那催眠的力量我们怎么知道呢？比如说你催眠我给你一个暗示就暗示说如果我把帽子动一动的话你就去关窗户，然后这个人被催眠以后被加进这种暗示，等他醒过来以后呢，我就移动一下我帽子结果这个人就真的跑去关窗子，然后我会问他说你为什么跑去关窗子呢？他会跟你讲我觉得有风他会在理智上再编织一个理由，其实主要的原因是他在催眠你受你的暗示了。那我们讲这个修定不要跟这种放松的冥想混为一谈，很多人是把它当作是一回事更不是那一种什么，有人又把它比喻作动物的冬眠。那如果说修定就是冬眠的话，那开玩笑，每一只熊都得定啦，他们一入定就三个月，这不是，根本都不是，这根本八竿子打不着，因为它的定义都不一样，新的相貌都不一样啊。我们这样解释，各位就清楚啦齁。为什么呢？因为定有明静这两个相貌，接下来我们讲明显跟安住这两个相貌。我们必须要依靠着曾经意念的这种所缘境，用正念来对治妄圣言的过失这种佛开示四种所缘，我们就在这样的所缘境里面念念不忘，心不持散，心就渐渐得定。这个得定呢，就有明显跟安住这两个相貌。我们说明显所缘境呢，在你的心里面不模糊，很清晰。这个在那个我们观经里面讲说什么？开目闭目如现在前。但这个境界可能就是你九心住成就，乃至未到地定才有可能是这个样子。就是一般来讲我们成为意念的东西我们回想说我看到哪个地方的风景很漂亮，它在你脑海现的那个影像，它跟你亲眼看到的这种感官的觉受会有点落差，对不对？因为这种五识的直接感觉的经验会非常的清晰，但是我们的回忆就没有办法提供这么清晰的这种感觉。那现在修习直观成就的人，他的所缘就清晰到好像你用五根去缘取的这种境界一样，必须要这么清楚我们开始刚开始没有，但是呢我们就是也要知道说修止呢要必须要掌握这两种特质，一个是明跟静，静就是安住于所缘，而且呢不被散乱，不被其他的念头干扰，这个就是清净，一方面明清楚明了，所以说我们不是说修定就睡大觉，这个熊那个冬眠了三个月，就是它没有明了性啊。虽然心不可能，它也不会做什么梦但是就心就在那边暗昧，它就没有明了性啊。那我们说你冥想的时候，好像心。很明澈有没有？有一种安静，但是你的所缘就一直转，一下子想说自己在河边风轻轻的吹，一下子想什么，这个冥想有些暗示嘛，它会帮助你放松，但是就没有这种安住的性质。所以它跟我们说修佛教讲的修止它是不一样的 我们说明镜而住，就是对治什么散乱跟昏昧。哦，众生的明了，我们明了的时候就散乱了。好，冥想其实就是一种散乱了。那心一静呢，就暗昧，就跟熊入冬眠一样啊，就暗昧睡着了。那昏昧不明了的啊，就没有力量，你心就没有力，你睡着了，你能有什么力量呢？明了的时候呢，就散乱，它就像风中的烛光一样，飘摇不定，动摇不定，这个都不能成为大作用。所以修止的目标很明显嘛，就是明镜而住。你唯有明镜而住，心力才能够增强，才能够承办殊胜的大事啊！哦，我们说种种殊胜的三昧，就要在这种基础上建立。所以我们修习止呢，就是要让心明显又安住，安住又明显。好，所以各位只记得哦，止所谓的止成就，就有这两种相貌。那怎么样让它安住又明显？就要以正念为主啊。正念就是把心系在所缘境上，那还要加上一个正知来帮助它。好，就正知。这样子的话，心才能够明白的记忆所缘，才不会妄念，妄失圣言量。这个圣言量就是佛开示的所缘境，也就是所知义。前面我们讲过，观就是正思者嘛，正思者就是佛开示的所知义。好，我们讲那个四种所缘会讲，比如说净惑所缘，一切法空，这个就是佛开示的所知义。心能安住在这，我们说哈，具体的事物能够成为所缘境，佛的相好是一个具体的事物，对不对？还有一种抽象的东西，这个就必须要哈有智慧啊。什么叫无常？无常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这个在佛教的术语叫共相。哦，你呢能够？心能够取到无常相，这无常是什么相貌？它是对于一种抽象义理的体会，这个叫共相，这个也是一种所缘，但这种所缘就高级多啦。各位如果不学习佛法，你就难以取这种共相来作为你的所缘。我们看这个小止观里面说有，它大略讲有三种所缘，三种细心的方式，细缘止，三种所缘，细缘止、自心止，还有一个叫体真止。哦，各位有听过吗？体真止呢，这就不是一般人能修的啊。这个真就是真谛的意思，这个真谛呢，不是一种具体的事物，而是从一切法里面最高的共相。哦，在那个智者大师讲他的理论体系里面，就是一心三观嘛，好，就是即空即假即中。那你哈，你要知道什么叫即空即假即中，你就要去学习他的《摩诃止观》，好，就是这么厚的一本，哦，就是光文言文就够我们头大了，更何况他讲的都是一些抽象的哲理。好，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了。